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问候每一位，祝你的平安。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查考和学习的经文在诗篇的16篇，主题是新年最大的福，或者说人生最大的福气啊。现在正好也是新年的时候啊，我相信这个我们人呢、都想得福气啊，都想得恩典。特别是你看到这个新年的时候啊，你能看到很多人他们都有这种祈福啊，渴望得到祝福。那这个福气啊，其实你知道，在这个不管是基督徒啊，还是非基督徒或者其他宗教的啊，他们都希望得到。那比如说到过新年的时候吧，其实在中国啊有这样一个传统啊，其实在新加坡现在不多见了吧，有些地方还有贴春联啊，过年的时候会在这个门的两边呢、上面呢会贴一副对联啊，或者春联啊。现在中国还在做啊，在过年之前啊，我妈妈就拍照发给我，她说啊，家里这个春联这个对联都已经贴好了啊。然后你如果你们有些如果去中国在过年的时候去的话，你就看到基本上家家户户啊，很多人都有贴。而且很多人都会贴一个字啊，就是福。那这个福字呢，你在他们贴的时候呢，他们会倒着贴啊，会反过来倒着来啊，就是这个福字本来是这样顺着对吧，他倒过来贴，什么意思呢啊？不要以为说是他们贴反了，其实是他们故意的啊，故意这样倒着贴。为什么呢啊？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语义啊，就是意思是说，表达说福到，福到，福气临到啊，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祝福的一种渴望。当然，你能看得到，除了这样一种方式，也有很多人通过其他的方式啊，希望得到福气，有其他的各种的新年的习俗啊。像在年前我去到Giant 那个超市啊，就是那个巨人超市 Giant Market， 我去里面买那个面包的时候，我看到里面很多人去买蒜啊，那个蒜头啊，他们为什么买蒜头呢？啊，蒜钱啊。太太跟我讲了，这边他们有些人他们会有这样习惯，过年的时候一定会买蒜头啊，蒜意思就是蒜钱啊，一年到头钱算不完啊，很多年很多的钱。还有一些其他的习俗，你比如我这个星期星期四五，然后我去那个马来西亚干嘛玩啊，我去那边侍奉主，然后在那边的时候呢，我在教课的时候呢，有一个信徒就跟我讲说，我们这边过年的时候呢，我们初一初二我们不在家里，我们不扫地啊。我就问为什么不扫地啊，他说这个不要把那些好运和福气啊，那些财运扫出去。但你能看到其实人呢、不管你是华人还是甚至其他种族的，他们都对这种福气啊很渴望。那到新年的时候，有很多那种拜佛的人，平常没去的，过年一定要去啊，去拜一拜，然后烧那些投注的香啊，希望通过这些方式能够得到好运气啊，好的福气。那就像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种习俗，是不是说啊，家里面挂一些大蒜头啊，就可以很多钱？啊，就可以这一年都能发财啊，啊，钱食物算不完，很多的，真的吗？啊，其实 包括添一些福字啦，啊，人去这个庙里面拜拜啦，这些方式你明白，其实都是啊一种心愿而已。而且我自己问他们，有些他们这样做，我问我说你家里面挂这些真的可以发财，可以赚大钱你啊？像近今年很多人说啊，恭喜发财，真的可以吗？其实他们也说啊，其实只是怎样讲的一种心理安慰啦，一种想法啦，一种愿望啦，渴望这样啦。但真的能不能来，其实不一定，或者其实不管用的了。因为真正的福气不是我们做什么，你知道，不是你在家里面有些人拜拜那个过年拜财神，有没有啊？你知道我家住在，我在义顺离那边不远啊，我家那边你知道那个有附近有一个巴萨，每到过年的时候，哇，他们一定会把一个大大的财神挂出来啊，为什么？希望可以发财啊，你知道吗？其实真正的福气真的不在乎我们啊挂一个什么东西啊，在家里面摆一个东西啊，或者自己做什么，不是，为什么？真正的福气不在乎我们，而在乎上帝。因为这个福气从哪里来，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出来，是上帝给我们的，知道吗？为什么这么讲？你看那个福这个字，这个本身福字怎么写，这个福啊有两个部分，左边这个部分呢是一个神字旁，右边这个部分呢，一下面一个口，在下面是一个田，对不对？啊，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么写？其实这个福字呢，可以带我们回到上帝起初创造人在伊甸园里面。啊，神起初造了几个人？先造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亚当。啊，一个人就是一口。知道吗？啊，中文的那种一口就是一个人。下面那个田是什么？田园、花园，啊，就是伊甸园，啊 ，The Garden of Eden。那在伊甸园当中有什么？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你就有福气。你没有神，你再多这些其他的福气，到最后都不能成为福气。都会成什么虚空？就像所罗门呢？啊，今天人活着在追求什么？人活着追求什么？有人说，在这个世界要出人头地，啊，要有出息，啊，在这个世界要闯一番事业，啊，要啊，有些人啊做工希望越来越高，有些人啊做生意做买卖希望越做越大，公司越来越好。你说人得到多少才算成功，才算满足啊？我们知道有很多大的公司，对吧？啊，美国超级大公司，像那个脸书了 ，Facebook 啊，很大的公司啊，还有这些特斯拉啊，这个汽车是吧？再说这个汽车也是很大的公司啊。中国也有很多，那个马云听过没有？啊，那个他的阿里巴巴，他们这样大的公司赚很多钱，啊，对他们来说，这是不是就有福了？是不是人生就已经成功了、满足了、够了？没有的。其实我告诉你说，一个最成在人的眼中啊，在人眼中最成功的人，你知道是谁吗？所罗门。为什么？要什么有什么，你知道？要什么有什么？你要什么？钱。他在所罗门那个时代，钱多的没有地方放，太多钱了。他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吧，那个金子太多了，那银子都不算什么了。过年很多人都去买金啊，你们有没有去买金？啊，很多人希望可以买一些金的啊，过年一个好的心情啊，也希望可以买个好运气。当然了，这是买不到的了，可能是一个心情而已，一个心愿而已。就像我开始就说的，不是我们努力做到的，是上帝的，知道吗？像所罗门什么都有了。今天很多人想追求读书，我问那些年轻人读书为什么读啊？有一次我跟一个 一个小孩，一个妈妈，她讲，她说她带她的孩子，就问她孩子为什么读书，妈妈问孩子为什么读书，你知道孩子怎么说吗？就指着旁边那个 cleaner 啊，扫地的时候，如果我不读书的话，我就会像他一样。所以他们读书是什么？就希望哇，读得越来越好，可以将来可以找个好工作，可以赚很多钱。那所罗门说要钱，我什么都有了，你有钱我多的是，根本就不需要了，你知道吗？所罗门那个时候，有些人家到结婚的时候啊，希望可以找一个啊，这个白马王子、白雪公主啊，找一个对象。所罗门你知道他多少妻子吗？所罗门有1000个妻子，1000个妻子，你能想象得到吗？都是最漂亮的。一个晚上如果跟他的一个妻子住，他的妃和嫔啊，就妻子了，现在的话一个晚上跟一个妻子住，他住多久可以整个所有的妻子住一次？3年，对不对？1000多妻，这个妻子够了吗？什么都有，你知道吗？你说现在啊，我们很多地方建很多伟大的建筑，所罗门也是啊，他建造圣殿7年把圣殿建造起来，又建造自己的宫殿13年，又建造法老里面又造一个宫殿，他越造越多，好像要什么所罗门有什么，所有的他的这个地位、他的名誉、他的声望啊，他的这个权力，他的财富什么都有，就好像一个人在爬山一样，你知道吗？每个人都在拼命努力，所罗门等于站在山顶上的人，你知道什么都有的，但到最后他什么都得到，所罗门怎么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捉影。像今天我们所想象当中的，我们看到孩子啊学业进步啊，看到这个做工的，我们希望恭喜发财啊，事业顺利啊，这个其实我们以为这些是福气，但你想想，如果没有上帝，所有这些福气到最后呢，都要归零的，知道吗？什么都没有的，最后，就好像缘木求鱼，水中捞月，这个就是缘木求鱼，就是你去树上找鱼，能找得到吗？去水中捞月亮。能去水里面捞到月亮吗？不能，捞不到的，对不对？到最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知道吗？就像人生在地上，别管你活多久，30年、50年、70年、80年，哪怕100岁，到最后呢，就像神所说的，你两手空空的来，两手空空的去，什么都带不走。所以我们所拥有的这些东西，它真的是福气吗？我们要想想清楚。所以神告诉我们说，真正的福气啊，不在这个世界，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有些人啊所追求的、所在意的、所重视的，到最后，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能拿走什么东西？什么都拿不走，对不对？所以神上帝告诉我们，真正的福气在他里面。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把基督看作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福气啊，这才是最重要的。就像耶稣所说的，人生什么最重要？命最重要，对不对？命最重要啊，没有命，有再多东西有用没有？如果有一个人说，我给你很多钱，给你100万、1000万，把命卖给他，你要不要？我相信没有人愿意的，对不对？比如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心脏不可以了，快死了，他说你把你的心脏给我，我给你很多钱，你要不要给他？你不会给，对不对？连命都没有了，那些有什么用啊？这是高级就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赔上自己的灵魂， 有什么益处呢？对不对？不能光为今生打算呢，要为将来打算，要为永恒打算。就像神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为什么人人都会死？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罪，罪的公价就是死。但死不要以为就结束了，死之后还有什么呀？还有审判啊，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这耶稣让我们想清楚，不要光享受开开心心的在地上这几十年，到最后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站在上帝面前啊审判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真正的福气不在于你这个世界的拥有，因为到最后全部会跑掉啊，全部会离开你。真正的福气而在于耶稣基督。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说主啊，赦免我的罪。我知道这个世界啊，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真正的满足和开心。什么能满足你？有些人说哦，买一个新的手机啊，现在苹果手机到几了？14了是吧？新的苹果手机，哇，很多人喜欢买，买到之后开心吗？还蛮开心啊。你开心多久？一个星期？一个月？马上就没有了。这个世界不能够给你真正的喜乐和满足，唯有在基督里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如果你在基督里面有福气，你是永远真正有福气的啊！就像这个诗篇16篇，诗人他自己所说，你看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所以这个诗人很正确啊！他第一句话，他就把他的眼光放在哪里？放在神里面，没有放在这个世界。我告诉你，如果你把眼光放在这个世界，你一定会失望的，你一定会失望啊！你希望得到很多钱，到最后你得不到，你会灰心失望。你把你的希望放在工作上，工作会让你失望；你把你的希望放在某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可能也会让你失望。但如果你把你的希望放在基督里面，永远不会失望。所以这个诗人有一个对的眼光啊，有个正确的认识。在他的祷告当中，他把他的眼睛看向上帝，他来祷告啊。他说第二节：“我的心呐，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其实这两节经文呢，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啊，成为每一个基督徒的祷告。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啊。这新的这个一年啊，我们祷告说，神啊，愿这一年我都在敬拜你啊。上个星期一也正好是这个大年初一，对不对啊？非常好啊，一个也提醒我们，让我们在这一年当中呢，都以敬拜来度过啊。每一个主日我们都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你才是我人生最大的福气，我的福气，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不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危险的，是不确定的。今年是2023年，那这个世界今年2023年，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很多人很悲观的说，这个经济可能会衰退，也有人担心说，会不会有新的一场瘟疫出现啊？这个 COVID 啊，这个新冠病毒还没有结束，会不会再来一个新的出现？可能吗？很难讲，对不对？很难讲哎，有可能再有一场，怎么办啊？也有很多人说，你看这个世界现在变得越来越反常，越来越不正常，越奇怪，这个天气的变化跟以前不一样了，对不对啊？我们很多人可以感受到，现在这个天气跟以前很不一样。以前的天气呢，我们大概可以预测，现在像我家乡很多也是，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冷过，哇，今年很冷。该下雪的时候，哎，没有下雪；不该下的时候，哎，下雪了。 这很奇怪，很多人就说了呀，这个地球快要灭亡了，可能吗？当然可能了，你这个地球不是我们永远的家，各种这个事情发生了，大气变暖，说这个自然灾害增多，地震、瘟疫，各种事情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不是人可以永远居住的地方，有一天它会毁灭。所以提醒我们，唯有在主里面，耶稣也告诉我们，你知道吗？耶稣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会怎样？会过去的，会被毁灭的，你知道吗？从上帝他亲自告诉我们，在他的话语里面，有开始，有结束。圣经的第一本书是什么？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是什么？那起初是开始， beginning， in the beginning， 对吧？那开始。然后最后一本书末世录是什么？说的末后，最后，说这个世界有开始有结束的啊，我们要明白啊，这个世界不是永远的，地球不是永远的。耶稣说，唯有在我里面，在耶稣里面才是永远的。所以不要抓住这个世界不放，你要抓住耶稣不放，那你才找对人了。是他的心在基督里面，他知道这个世界不能给他带来真正的祝福，他最大的依靠，最大的盼望都在主里面，都在主里面啊！这是他所说的，你看，因为我投靠你，我依靠你，我信靠你，不是这个世界，不是我有多少钱，不是我有拥有什么地位，因为我投靠你，因为我在你里面，因为你是我的帮助。所以他说，你看在这个第二节，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弟兄姐妹，你的人生谁是主？这诗人说这句话说得很好啊，你是我的主，我的人生由你做主啊，不是我自己决定。如果你已经信耶稣了，那你就要学会祷告说，耶稣啊，我的人生我要让你做主，你教我，你带领我啊，说该来教堂敬拜主，主啊，你帮助我把其他的事情放一放，我来到主面前来敬拜。嗯，该祷告，该读主话语啊，祷告会帮助我来到主的面前来，不要自己做主。你知道吗？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是一个让耶稣做主的人。所以诗人说，你是我的主，而且他说什么？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句话什么意思？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换句话说，只要在神外面的没有一个是好处。唯有在主的里面才有真正的祝福，真正的益处，真正的恩典。不在主里面，所有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如果不是为了主而存在，为了主而使用，那这些就不是祝福。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钱，有很多钱是祝福吗？是不是祝福？你们想不想很有钱？都不想吗？都不太想很有钱的啊？想不想有钱？没有很多吧，想要有钱，对不对？一点讨厌钱，你们都很讨厌钱，对吗？不是吧？啊，钱本身没有错啊，不要以为钱很坏，钱不坏啊，学习好也没有问题的，工作好没有问题的 ，OK 啊，这些都没有错，错在哪里？我们错误的使用它啊。像圣经也说，钱没有问题，问题在哪里？在贪钱。对不对？贪财是万恶之根。如果说我们不管我们有很多钱，还是我们就一点钱，如果你的钱能够为主所用， 按着主的旨意来使用，那这个钱就有价值。比如说吧，圣经教导我们要奉献，那么把这钱比如说十分之一呢，或者根据神给你的带领你来奉献，那这个钱呢，耶稣说什么，是积攒财宝在天上，这就是有价值的。圣经里面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小故事，他曾经呢跟着门徒一起看到很多人奉献，奉献的时候呢，很多有钱人呢捐很多钱呢，哇，那个钱嘣嘣嘣，古代的钱都是那个有声音的嘛，不像今天都是纸啊，很多钱丢进去，耶稣一句话没有讲。但过了一会儿呢，来了一个寡妇啊，她丈夫去世了，一个寡妇，她只往里面投了两个小钱，一点点钱而已。耶稣说话了，耶稣怎么说？耶稣说，这个寡妇，这个女人给的比所有人给的都多。这门徒就很惊讶，耶稣有没有搞错？其他人捐那么多钱，你不说这个寡妇捐这么一点点，两个小钱而已，你说最多？为什么？耶稣说，其他这些人呢，捐的都是他们有余的，剩多余的，但这个寡妇呢，是将他所有的奉献给主。这个教导就是让我们真的是要感恩，知道我们生命所有的都是属于主的，我们的时间啊，我们的头脑，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力量，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都应该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无论做什么，就像在这哥罗西书保罗不是说了吗，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去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样的话，你才能发现你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对神的信仰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的全部啊！所有部分都要让主来参与，让主居首位啊！要把主放在第一位，要学习说，主啊，你是我生命的第一位，求你帮助我。如果没有神，那即使我们得到这个世界的金钱、名利、地位、工作、事业、爱情，到最后呢，仍然是一无所有。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重看神所给我们的福气。过年的时候提醒自己啊，这个东西没有，另外一个东西没有，没有关系，只要你有耶稣基督，你就什么都不缺少啊！基督是我们最大的福气啊！主会帮助我们，主会带领我们，主会供应我们，主会帮助我们。求主教导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来信靠他，来仰望，来寻求这位主，让我们自己也能够为主发光，对吧？啊，在马太福音啊，耶稣也教导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要为主发光啊，我要为主传福音，来分享主的恩典给更多的人。下面你看继续读，在第三节，而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啊，论到世上的圣民，这个圣民是谁呀？就是信徒，啊，就是基督徒。这个是，你记住啊，一个爱神的人，他也是一个爱人的人。如果一个人说啊，我爱神，但是我讨厌这个人，讨厌的要死，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我遇到有些人说，哇，在教堂里面我真的是我看到那个人我就烦得要死，我看到那个人进电梯里面我就不要进去了，本来我也要需要上去，但我见他进去了我就不要进去。在最近我们教会有个信徒跟我讲，他说他本来呢想加入教会，看到另外一个信徒加入教会，他决定我不加入教会的。他的意思是不要做 member， 就不要做这个教会的会员啊，他只要聚会就好，因为什么？因为另外一个人加入教会会员的，很奇怪，对不对？很奇怪的啊！但神怎么说？ 神说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也应要学习爱人。为什么？约翰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人他不爱你看得见的弟兄，他也不爱看不见的神。那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爱神容易还是爱人容易一点？爱谁容易？爱神容易啊。为什么呀？啊，为什么爱神容易？爱人容易吗？不容易啊。为什么呀？因为神多好，对不对？一点缺点都没有，对我们那么爱，那么关心，那么包容，我们做错了神就饶恕我们，宽容我们，啊，我们软弱了神会帮我们，神会照顾我们，神会供应我们，多好。人呢，哦呀，一看到这个人呢，我的血压就升高了啊，这个人你知道很多缺点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吧？没有一个完全的人。包括在教会里面，有些时候你也会看到，哎，这个另外一个弟兄姐妹，一个弟兄或者姐妹，他的缺点，他的问题，有些时候他还会得罪你，他说话很过分，有没有遇到一个人很讨厌啊？所以人都有不完全的地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包容的心，像耶稣一样。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很多人得罪他，对不对？很多人逼迫他，很多人反感他，很多人拒绝他啊。当耶稣在这个拿撒勒传道的时候，这些人怎么说？哎呦，这是谁？是个木匠的孩子跟我们传道，对不对？看不起耶稣。很多人还要捉拿耶稣，逼迫耶稣。很多法利赛人想要抓耶稣的把柄，但是耶稣怎样呢？耶稣从来都是带着恩典，带着怜悯，带着饶恕。耶稣没有因为说，哇，这些人这么坏，那我从天上降下火来烧死他们吧。耶稣没有这么做。你记得有一次，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去到撒玛利亚一个地方，而这些地方不接待耶稣，这个门徒怎么说？说耶稣，我们让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死他们吧。耶稣 no， 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害人，对吧？不是要杀人，而是要救人啊！这是耶稣来的目的。耶稣充满了慈爱，充满了怜悯，也充满了包容。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向耶稣基督学习，也去包容别人。当别人犯错了得罪你了，原谅他，好不好？啊，有个饶恕的心。说主啊，其实我不愿意饶恕他，但是求你帮助我，因为你饶恕了我，所以我要饶恕他。这个主导文我们大家都应该熟悉，对吧？这些我相信很多人应该很熟悉主导文啊，里面有句话说什么呀？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免别人的债，不饶恕别人，那神会饶恕我们吗？神也不要饶恕我们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饶恕的心啊，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帮助。就像啊，在我的侍奉的教会当中，有一个信徒，有一个安提，他很难饶恕他的儿媳妇。为什么？因为他丈夫快去世的时候呢，他跟他的儿子和儿媳妇，他说他准备出国去旅行，因为提前都已经买好机票，提前都安排了。但他这个他说，现在你爸爸身体这样子，你们可不可以取消这个旅行，不要去了？他的儿子和儿媳妇就说，这些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先取消，然后很多钱就可能拿不回来了。但是这个安提就说，但是你爸爸现在这样子怎么办呢？然后结果他们两个还是去旅行去了，结果怎样呢？就是旅行的时候还没有回来，他丈夫就死掉了，去世了。哇，这安提很难受，哇，很讨厌，就是那个儿媳妇说，啊，你们一定要留，我跟你们讲不要去吗？你看你爸爸都这样子了，你不要听，啊，不要 forgive， 不要饶恕他的，不要原谅他的。哇，一看到他很生气，很生气。你觉得这样他自己会开心吗？他也没有开心。 他来到教堂之后呢，他已经信主了，然后他听讲道。有一次我讲完道之后，他来问我，他就给我分享这个在家里面，他的家里面发生这个事情。他说，他就问我，他说我要不要饶恕。我说你要，因为神的话教导我们要饶恕。对，安迪就说，哇，很难的，哇，我想到他我心里就很难过。但是啊，神的话语教导我，我就给他教导神的话语给他，让他听。当他听了之后，他说，既然神教我要饶恕，那我就要学习饶恕。他就说我尽力，我努力。结果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回来，他告诉我，他说现在我饶恕了，我现在我很开心啊，我很开心。其实你知道吗，当我们不去饶恕别人啊，其实我们就在不饶恕自己啊。所以当他饶恕他的这个儿媳妇之后呢，哇，很开心，你知道吗，神给他平安，给他力量，更好的跟随主。他祷告，哇，就感觉神就与他同在，神听他的祷告。所以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向耶稣学习，有这样一个爱神爱人的心啊。第四节，我们再来看第四节。这个第四节啊里面呢谈到为什么神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福气。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像这个第二节有提到，因为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所有的好处都在主里面，所以它是你最大的福气。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主是你最大的产业，最好的产业。你看那个第四节，我们先来看第四节啊，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施舍啊。首先他提到一点，这个第四节，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在原文圣经里面，这个神字啊，它是没有的，只有这个别，这个别是什么？就是其他的啊，就是你不光说别神，如果一个基督徒用其他所有或任何一样东西来代替神在你心里的位置，那你一定会愁苦。愁苦的根源是什么知道吗？就是我们离开了神。你想一想，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发愁、所愁苦和烦恼的原因是什么？都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对不对？读书的学生为什么是发愁？学业、作业、考试，做工之后呢？啊，工作上的事情。有时候家里都是这个世界，但如果你反过来让基督进到你心里面，把这世界上的事情呢不要看那么重，那你人生啊会少很多的烦恼。当我们眼睛转向基督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平安，就有喜乐，就有力量。当我们眼睛离开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烦恼。所以我们常常仰望主，祷告主，寻求主。我举个例子啊，你们我相信大多数应该听过彼得，对吧？使徒彼得。有一次呢，这个门徒他们都坐船，然后在这个坐船本来呢从海这边到海的另外一边要过去，结果在路上呢遇到了什么大风。你知道那个小船呢遇到大风的时候很辛苦，划不动，你知道吗？你划一下子风就吹过来，逆风很辛苦。正在他们很辛苦在划船的时候啊，很努力的时候，耶稣过来了。耶稣怎么过来的？在海面上走过去的。有些人说不科学，哇，人怎么可以在水上走？耶稣这是神迹，耶稣是超越科学。我们人受科学的限制，但耶稣他是神啊，他超越，他有能力掌管这一切。当耶稣在海面上走过来的时候，这个门徒就害怕了，哎，这是谁？ 耶稣说是我，不要怕。而彼得和这些门徒都知道，哇，原来是耶稣啊！这个彼得就很开心很激动。你知道彼得怎么说吗？彼得说，主啊，我可不可以也在海面上走过去走一走？耶稣说可以，你来吧。这个彼得听了很开心的。你们想不想在水面上走一走？在水面上走，哇，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啊，耶稣答应彼得说你来，那彼得就在水面上走过去啊。走着走着呢，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刚开始呢，彼得还可以在水面上走，走着走着突然就掉下去了。为什么会掉下去？因为他的眼睛看这个世界，看周围的环境，风很大，浪很大，他是怎样的？他就害怕了。很多时候环境呢会影响我们的信心，会让我们担心，会让我们害怕。他马上就祷告，这是圣经最短的祷告啊，圣经里面最短最有效最快的祷告。一祷告，耶稣马上就垂听了。他怎么说？四个字，主啊救我啊，一句话，主啊救我。耶稣马上就听他祷告了，就把他拉上来。所以祷告不在于多长，在乎你用不用真心。很多人祷告可能很久，但如果你不用心的话，主不会听你祷告的。这个彼得一祷告，主就救他上来了。那彼得为什么会掉进去？原因是他眼睛离开了耶稣。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掉进到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忧虑，工作家庭那么多事情，以至于我们的心不在主里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重新回转归向主啊，专注在耶稣基督身上。要说耶和华你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耶和华才是我生命最重要的，没有比主更重要的。今天很多人买产业，很多屋子，有些人在新加坡买很多屋子，对不对啊？有些人跑到国外去买啊，在新加坡一个屋子，吉隆坡一个，在这个澳洲，这个墨尔本一个，有英国买一个屋子，到处都买很多产业。但是他死的时候呢，一个都带不走，因为什么？天上他没有产业，没有家的。人耶稣说，我才是你最大的产业。地上你有再多的家，不如天上有一个家。耶稣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我就再来接你们。所以有一天主还会来接我们回天家。那你是天堂有你的家吗？啊，我祷告你，我祷告主，你能够相信主耶稣基督，啊，让主耶稣的宝血神的羔羊洗净你所有的罪。这样的话，你成为一个在天堂有家的人，在地上有主，天上有家，最幸福，最有福气。所以他非常感恩呐，啊，他非常的感恩。你看第七节，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啊，称颂、赞美、感谢，啊，我们要感恩呢，感谢神给我们的恩典啊！每个主日来到主的面前，带着什么？带着感恩的心。有些时候啊，我们来教堂的时候，我们头脑还想很多其他的事，家里的事、工作的事。有些呢还在想着，哇，刚才那个来的路上驾车的时候，哇，前面那个司机真的很过分呢，啊，那转弯他都没有那个用那个转向灯那个 signal 我，哇，还在生气啊。有些时候你们求神帮助我们到主的家，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要把其他的事情放在一边，专心的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要带着感恩 像这个诗篇一百遍，真的是充满了感恩的提醒啊，说主啊，今天我要来寻求你，我要来敬拜你，我要来仰望你，我要来得着你啊，不是随随便便好像啊，到教堂的时候啊，我敬拜的时候我坐在那边啊，一结束我就回家，那不叫敬拜。不是我主那个时间啊，开始的时候我 OK 我来了，结束之后我回去了，我就敬拜了。有些人他虽然在教堂，他身体在教堂，他的心不在。所以我们要用什么？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耶稣说了，对不对？耶稣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要感恩的敬拜他，这样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让神成为你的喜乐。就像第九节所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神是他最大的喜乐，是他最大的安慰，是他最大的帮助。这位神他不但顾念我们的灵魂，他也顾念我们的身体，他会照顾我们啊，所以信靠他，让我们在他里面能够安然居住，得他的恩典，得他的福气，得他的帮助。我的这个第十节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句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主会让我们救我们到底。这里面这节经文其实在这个使徒行传的使徒彼得引用来形容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复活也是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像耶稣一样也要复活。基督教信仰是一个复活的信仰，你记住，不是一个死的信仰。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你不相信将来你也会复活，那你信仰也是白信。就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保罗说，如果你们不相信复活，那你们信耶稣白信了，你们信的是枉然，你们连不信的都不如。所以保罗说，如果你们只在今生有指望，那你们比不信的，比众人更可怜。要记住，我们有复活的，那个是我们的盼望。基督教信仰信的是什么？就是永恒，不是现在而已。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第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提到了吗？在哪里？在主面前。有没有来到主的面前？你来到主的面前，你才有喜乐。为什么说主是我们的福气？因为他是我们的喜乐。不是因为主给你什么东西，主本身就是你的喜乐。我们看一下经文，在旧约的哈巴谷书，小先知书，旧约哈巴谷书第三章，我来读给你们啊。哈巴谷书三章十七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什么？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一个基督徒他的喜乐不是因为神赐给你什么好东西，好的工作，好的家庭，好的工作环境，好的公司，是因为神将他自己给了你，将耶稣给了你，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他比所有东西都重要。就像哈巴谷所说的，他刚才提到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啊，无花果树、葡萄树、橄榄树，这是他们所有的果树。然后呢，田地里面也不出粮食，然后他们还有什么牲口，对吧？牛和羊，如果这些都没有，也就是神什么都不给我，我还要喜乐，因为神就是我真正的最大的喜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都要学会说，主啊，你帮助我。当然我相信神，如果你有神，神会祝福你，一切所需要的他会看顾你，他会帮助你，他会照顾你。但永远要知道，基督比他所给的福气更重要。 啊，那这是在今天下午我们所从这段经文当中所学到的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记住他的话语，能够装到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和我们的祝福。我们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人在地上最大的福气就是与耶稣，只要我们相信耶稣，跟随他，他不会让我们缺乏。让我们能够学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主啊，求你祝福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如果他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我们祷告主，求你感动他的心，也打开他的心门，让主耶稣基督能够进到他的心里面。如果我们已经信了耶稣的，你帮助我们，也教导我们能够更好的来跟随主啊，与神之间有美好的关系，也更好的来为主做见证，侍奉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正道，愿你的话语不会因我们的崇拜结束而停止，愿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向我们说话，教导我们，让我们更好的为你而活着。我们谢谢主，向你感恩，向你仰望和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